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再次的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新约导论第62课，亚波罗牧师将继续和我们谈彼得后书，同时呢，今天可能也会概略的提到一些犹大书。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对所有主内弟兄姐妹的第二封信，我们在里头呢见到了彼得，他强烈的抨击假先知和老师，他毫不留情的列出了这些搅扰者的最终下场。更重要的是，他在里面表达了对信徒的照顾和救恩的关系。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听老师和我们谈异端的特点，神对传扬异端者的审判。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将结束对彼得后书的学习，并开始学习犹大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彼得后书和犹大书再度唤醒我们对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盼望。我们既在基督的恩典里，不在你定罪的对象中，就更应维护自己的信仰纯洁，行为圣洁。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彼得后书在第一章里首先呼召我们要有正当的行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真正得了救恩，然后又告诉我们如何有正确的信仰，就是基于圣经里前后一致的使徒的见证和圣经的预言。第二章的1-9节叙述将来出现异端的必然性，以及这些异端的假教师受到审判的必然性。在我们于上一课结束的时候，已经列出了彼得后书所对付的假教师，即一世纪的早期灵智派所有的十大特征，这也是后来的异端所共有的特征。第一样是宣传在圣经以外的奥秘知识，第二样是把信仰与行为分离，第三样是否认基督的再来和我们对神在道德上交账的必要，第四样是否认使徒的权柄，第五样是私义解经，第六样是贬低十架的救赎，第七样是产生邪淫的行为，第八样是贪图财力，第九样是不公开的私下的操作，第十样是使用捏造的言语，即使用基督教的词语却表达非基督教的含义。在本书后面的经文中还会看出这些异端的更多的特点来。彼得宣告了对这些传异端的人神必定审判。二章的4-9节是一段插入语，从旧约圣经中提供神必定审判罪的历史证据。第四节告诉我们神审判了犯罪的天使，具体所指的事件是创世纪6:1-4里所描述的与人的女子混合的神的儿子们。犹大书6节这段平行经文说他们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这些堕落的天使因为违背了神的各从其类的安排，彼得说神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里等候审判，而犹大书6节说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个黑暗坑又称无底坑，是鬼魔的监狱，其中的鬼魔有的是被永远监禁，有的是被暂时监禁。在启示录9章里记载，无底坑中的一部分鬼魔将在大灾难时期当中被释放出来，在地上害人5个月。 虽然基督徒解经家对于创世纪六章一至四节有多种解释，对其中所谓神的儿子们的身份至少有三种观点，一是堕落的天使，二是人间的君王，三是镜前的赛特的后裔中的男子。但因后两种观点都是在公元二世纪以后出现的，而第一种观点是最古老的，两约之间时期的犹太人的著作以诺一书对此有明确的解释，而犹大书是明确的引用了以诺一书，彼得后书则是隐含着提到。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彼得和犹大是与以诺一书一样，把创世纪六章一至四节中的神的儿子们认为是堕落的天使，这是最可能的，尽管这对现代的读者来说有很多的困难来接受。但注意，这里的重点并不是指天使哪一次或犯何种的罪，而是讲神对罪的审判的确定性。如果这里指的是按以上观点理解的创世纪六章一至四节，那么这些天使所犯的罪主要是越过神所规定的边界，过于圣经所记，也正是假教师所犯的罪。第五节，彼得讲，神审判了在洪水前的全世界的人，那世代人所犯的罪，主要是强暴、不尊重生命和不信神即将审判的警告。而假教师也正是不信基督将再来和审判世界的警告。六至九节，讲神审判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那里的人所犯的罪主要是性淫乱，这也正是彼得后书所对付的异端分子所犯的罪。注意，在这个神必定审判罪恶的主题之下，还有另外一个主题被发展出来，就是神的忍耐和对审判的推迟，目的是为了拯救那些敬虔的人。将审判天使的一段，如果是指创世纪六章一至四节，就是与讲洪水的一段合在一起的。彼得后书似乎是把人类历史分作三个时代，洪水前的时代，现在的时代和基督再来以后的时代。在洪水前的时代，神拯救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在现在的时代，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拯救了罗德一家。这里把罗德称为一个生活在犯罪的环境中却又畏罪忧伤的义人，是一个新约中独特的对罗德的评价。因为从旧约里看，罗德更像是一个爱世界的罪人，流传下来的两约之间犹太人的著作也都更指责罗德是一个随从索多玛的人犯同样罪过的人。但彼得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强调指出，罗德是与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神而被称义的人，所以尽管他的行为远非完美，神却仍信实地拯救了他。从第十节开始到二十二节，彼得又恢复了描述异端分子的形象。十至十二节指出，这些人喜欢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在尊位的原文是荣耀者。虽然有许多人认为这里是指他们不尊重世上的权威或教会的领袖，但从上下文看说，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与平行经文犹大书八至十节相比，是指在两约之间的犹太人的著作摩西升天记里记载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而与魔鬼争辩的事。虽然天使长大有全能，也不敢用毁谤的话直接斥责撒旦，而是把问题引到主面前，说明这些异端分子喜欢大胆的直接斥责撒旦，却没有想到撒旦是比他们能力更大而且更狡猾的，其实他们的作为正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这种对魔鬼的表面的大胆和勇敢，却实际上被利用，可以算是彼得后书中揭示的异端分子的第十一个特点。另外，彼得指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随从肉身的情欲，好像没有灵性的动物一样，是被本能驱使，不会理性的思考，可以算作异端分子的 第十二个特点。十三至十四节指出他们喜爱白昼宴乐，尤其愿意参加教会的爱宴，这本是较为富有的基督徒多奉献一些，让较为贫穷的基督徒可以在爱与自由的环境中享受神的爱的团契生活，但异端分子却以此为契机来试图引诱那些新信主的信仰还不坚固的人。这里指出异端分子的第十三个特点是以诡诈为快乐，不以说谎为耻。而第十四个特点就是不是努力向非信徒传福音，而是专向刚信主的比较薄弱的新信徒下手。十五至十六节指出他们出于贪婪而反叛神，贪婪是十诫中的第十诫所禁止的，因它是出自内心，是最难控制的一种罪。贪婪的人永远不能满足，有了还要更多。这里举出的例子是比尔之子巴兰，就是在民数记22至25章记载的一位有真先知的能力和假先知的品格的人。他被摩押王雇用来诅咒以色列人，却在神的大能之下只能祝福以色列人，但最后他因为贪图摩押王所送的礼物，就告诉了他们如何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途径，即先让摩押的女子与以色列人行肉体的淫乱，然后再引诱他们去拜偶像，最后导致神不得不去管教他自己的子民。当然最后巴兰自己也不能逃脱神的管教，在民数记31章8节记载了巴兰被以色列人杀死。比较这一章里提到的几个圣经人物，挪亚既知道真理又与罪分离，所以他和他全家都得救。罗德是知道真理却没有与罪分离，虽然自己得救却几乎失丧了他的全家。巴兰虽然也知道真理，却在贪婪的诱惑之下跌倒，教别人如何引诱人犯罪，结果他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们相比，这些异端分子甚至更差劲。十七节说他们是假基督徒，是冒牌货。无水的井是冒名的泉水，被狂风吹逼的雾气是不会下雨的云，是从地狱的黑暗中来还要回到黑暗中去。十八节指出他们有市场的三大原因，第一是他们擅长说大话吸引人，第二是他们迎合人的低级的需要，第三是他们专找那些心绝志的然而信仰不稳固的人。第十九节说他们提供虚假的自由，去领人回到被罪奴役的状况中去。二十至二十二节比较有争议，有人认为这些人是得了救恩又失去的人，因他们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脱离了世上的污秽，晓得了义路，只是以后又被罪缠住制服，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也有人认为这些人是本质没有被改变的假信徒，猪洗净了是暂时的外面的洁净，以后还会回到泥中去，因它的本质还是猪。狗吐了是暂时的里面的洁净，但以后还会再去吃，因为它的本质还是狗。把这些人比作不洁的猪狗，正说明他们从来不是神的羊。从上文下理来看，后一种是更为可能的。这些人一度因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是指的暂时的外部的改革，而不是内部的重生。真正的悔改不光是在于战胜罪恶的诱惑，而且是心里有了一个乐意顺服神的动机。这些人一旦晓得义路，就是基督教在早期被称为的这道，就加重了他们的道德上的顺服的责任，以后再背叛就使得他们心地更为刚硬，比先前的景况还不如。指的是马太福音12章13至15节，像乌鬼一度被赶出人身之后，又带着七个更恶的乌鬼回到原先住的人心里去，他们在今世受的苦和来世受的审判都只会更重。总而言之，异端分子是虚假的信徒， 宣讲虚假的教义，应许虚假的自由，基于虚假的经验，从头到脚就是一个字，假。与之相比，彼得后书第二章却是全部圣经里对异端和假教师的最真切的描述。至此我们结束了对第二章的分析，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三章的总结。三章的一至十七节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回想主的应许。彼得道出他写这两封书信的目的，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他叫读者回想圣先知的教训和基督借着使徒所传的命令。当时盛传一个假教训，说基督并非真的要降临审判。然而彼得告诫信徒不可相信这些假教师的讥诮之词，因为他们故意忘记凭神的命即话或道就创造了世界。世界曾因犯罪受审判而被洪水淹灭，现今的世界乃是凭着神的命存留，直留到用火来审判那日。神并非单言他的应许，乃是希望人人都得救。主的日子就像夜里的贼一样忽然的到来，天地都要被烈火消化。神之所以尚未审判邪恶和罪，是因为他的忍耐，等候所有要得救的人可以得救。鉴于这一点，彼得要信徒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盼望基督降临。那时将有一个永存的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即那里将是义的永远的居所。基督徒也应鼓舞振奋，因为正像保罗也写过的那样，神的忍耐是为着拯救。彼得指保罗的书信为经书，这一点十分重要。最后彼得告诫信徒要防备恶人的错谬。三章的十八节是全书的结语，彼得最后嘱咐基督徒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好，下面我们来简要的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三章的一至十节强调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确定性。首先一至二节提到彼得先前写的一封信，很可能就是彼得前书。前书叫人纪念神的真恩典，好对付外来的逼迫。后书叫人纪念神的真应许，好对付内部的异端。三至四节指出末世会有越来越多的好讥诮的人，他们相信所谓科学的军变论，否认世界历史上会有任何大范围的灾变，因此既否认挪亚的洪水，也否认基督的再来。他们强调的是世界的均匀变化。在五至七节彼得却强调神的话语的一致性，世界是神借着他的话创造的，自然规律也是神所设置的，神有一切的权利和能力，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介入时间改变自然规律，就像神用洪水审判了过去的世界一样，神也可以用火来审判现在的世界。神的话或神的命，神的道既是创造者也是维持者，更是审判者。八至九节指出神现在还没有审判，不是因为单言，乃是因着怜悯。这里有两个要点，一个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对诗篇九十篇第四节的扩展。虽然这与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一致，就是用一周的七日来做一个世界历史七千年的模型，说有两千年是空虚，两千年是律法，两千年是弥赛亚的时代，最后一千年是安息。但这里的经文并不能推出一千年与一日的绝对对应来，因为看一日如千年是说一日对神不算短，千年如一日是说一千年对神不算长，意思是神是不被时间所局限的，神的本质是超越时间的，因为时间是他的造物，但神也把自己放在时间以内，因他参与他的造物的运转。另一个要点是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愿，但不等于是神的旨意，只有神旨意里决定的才会成为事实。第十节指出主的日子必定来到， 他像贼来到那样无人能够预期，但来到时则无人可以否认，这个世界将在火中被消化。有人认为这是指这个世界将在核子战争中被消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是指大灾难时期。但十一至十三节把此事与神创造新天新地联系在一起，却又说明这是指千禧年以后的白色大宝座审判，似乎是彼得在做先知的所谓缩句法，即他把神未将细节显明的未来的两个不同事件重叠在一起，其细节将在启示录当中被显明。十一到十八节讲既然知道了基督将再来和审判世界，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彼得叫我们要圣洁、敬虔、盼望、殷勤、忍耐和防备恶人的错谬。他指出保罗的书信是神所漠视的经书，但其中有些部分甚为难解，甚至在当时就被人谬解。就像罗马书九至十一章讲神对以色列的应许都必然成就，一贯被人谬解一样。彼得指出谬解保罗书信上这些难解经文的是自取沉沦，并要我们不断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就是在爱与真理上平衡的长进。如果说彼得前书是让我们纪念神的真恩典，那么彼得后书就是让我们记住神的一个真知识，就是基督必将再来。或者说彼得指出对基督再来的知识的增长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我们结束了对彼得后书三章的分析。彼得后书的主题与目的是彼得写此书给基督徒是要激励他们，使他们对真理持有正确的态度，他又敦促他们要对付那败坏教会的假教师。彼得后书的实用信息是信徒只要明白运用持守圣经所载有关耶稣基督的真道，就不会被假教师诱惑以致偏离真道。彼得后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神的神能已将关乎生命和前进生活的一切所需赐给信徒，信徒与神的性情有份，即参与在其中成为一份子，信徒要在前进的品德上长进，信徒要在真道上坚固。彼得所写的是他亲眼所见，因此是可信的。圣经是由神而出的，借着圣灵感动执笔者的生命而写成。圣经的预言从没有是出于人意的。假教师把陷害人的异端邪说引进教会，引诱人犯罪，偏离真道。务要弃绝假教师。神过去对罪的审判证明他必继续审判犯罪的人，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罗德是个义人，有些假教师是充满邪恶的属世之人，晓得真道却又背弃的，还不如不晓得为好。彼得写这两封书信，将真道提醒信徒，借以激励他们，使他们对真理持有正确的态度。许多假教师否认基督还要回来施行审判。世界是凭神的命即话语而被造的，神曾用洪水审判世界的罪，现在的天地凭着神的命存留，直留到烈火审判之日。神不受时间的限制，神并非单言他的应许，神愿人人都悔改得救。神还未曾审判现今世界的罪，因为预定要得救的人还没有全部得救。神要用烈火消化现在的天地，造一个有意居在其中的新天新地。信徒要敬虔度日，盼望基督再来。神在审判上的忍耐是为着拯救。彼得把保罗的书信看作圣经的一部分，信徒要防备恶人的错谬诱惑，信徒当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彼得后书的相关经文包括以下这些：诗篇90篇1至6节说 耶和华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在神看来千年如一日。以赛亚书24:1-6说，将有一个时候，神将审判大地，使地上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弥迦书3:5-11，在里面神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他们的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仰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些把道德与信仰分离的人，必遭到圣洁而公义的神的审判。提摩太后书3:15-16，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来自于神，是为造就属神的人。提多书1:10-16，讲到假教师的特点是贪财、懒惰、虚晃和良心失丧，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雅各书3:1，讲做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判断。犹大书也讲神必定会审判假先知、假教师。启示录21:1-8，讲神将造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作为信徒的天家。彼得后书的特色包括神已将关乎生命和前进生活的一切所需赐给信徒，信徒在神的性情上有份，信徒若不长进成熟，就会闲懒不结果子。圣经的预言从没有是出于人意的，圣经是圣灵感动人所写的，基督甚至为不认他的人而死，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惩罚他们。异人罗德，假教师那败坏的生活，晓得真道而又背弃的，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假教师否认基督要回来施行审判，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天地要被烈火消化，新天新地。保罗的部分的书信被看作是经书，和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好，我们对彼得后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从内证来看，作者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一般都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同母异父的弟弟犹大，借着比较出名的另一位耶稣的兄弟雅各而建立本书的权威。但也有另一个可能性，根据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耶稣的12使徒之一奋锐党人西门也有一个名字叫犹大，他是耶稣基督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的2个门徒之一格留巴的儿子，而且继格留巴和雅各之后做了耶路撒冷的第3任主教，一直活到120岁，就是公元20世纪初。而且他与12使徒中的另一个被称为小雅各的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是过继的兄弟，因为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可能是在丧夫之后又嫁给了格留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不是一个不出名的犹大借着出名的雅各来建立本书的权威，而是这位犹大本人就是出名的而且有权威的。而这里提到的雅各是指小雅各，乃是读者所熟悉的。从外证来看，1世纪的罗马的格利勉就可能引用过犹大书，2世纪的特土良和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以及穆拉多利经怒，3世纪的俄利根，4世纪的亚他纳修和尤西比乌都接纳了此书，其中只有亚历山大的格利勉推测了此书的作者是耶稣的弟弟犹大，而尤西比乌表明有很多人都怀疑此书的正典地位，原因是其中引用了非圣灵默示的旧约伪经中的2部书，以诺一书和摩西升天记，但保罗也引用过信异教的希腊诗人，却并不因此减低保罗书卷的正典地位，因此最后犹大书恰当地赢得了他的正典地位，却不是因着他被确认的作者身份，而是因着他的内容。 关于本书的写作时间，因为书中没有给出任何确定的时间标志，一般都是根据作者生平年限和本书与彼得后书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测。犹大书与彼得后书的关系就像马可福音对马太福音的关系一样，虽然多数学者都认为是长的参考了短的并加以发展，本教师却倾向于认为是反过来，是短的参考了长的并对参考的部分加以发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犹大书就写在彼得后书之后，而且如果这位犹大是那位活到二世纪初的耶路撒冷主教，那么犹大书甚至可能是新约最后写成的书卷。这样犹大书三节提到的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说明在这时基督教信仰的整体已经成型，而犹大书对彼得后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历史性的，即彼得后书所预言未来会出现的假教师在犹大书写作时已经出现，两书对他们的评价和宣判都是相同的。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犹大书的总结。雅各的兄弟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犹大，写此书给信徒，嘱咐他们要为真道争辩，并要斥责假教师。书中对假教师的痛斥用上了圣经里最为严厉的一些字眼，这点与提多书颇为相似。一至二节是全书开始的问候，犹大自称为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写信给那被召蒙爱为基督保守的人。第三节主题是解释写作目的，犹大本打算写信讨论救恩这个主题，但他感到不得不写一封劝勉的信嘱咐信徒，要他们为从前一次完整的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注意真道二字原文是信心，意思是所当信的真道。犹大书激励基督徒要照着圣经的教训为福音的真道竭力争辩，任何与圣经教导不相符或对圣经先知迦叶的教训都是异端邪说。第四至十六节主题是揭露假教师，在这个主要部分犹大痛斥假教师，用上十分严厉的言辞责骂他们，这些假教师偷偷混进教会是不虔诚的，将恩典和自由变为放纵情欲的借口，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像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悖逆神，被神惩罚，污损自己的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天使，无知的毁谤亵渎贬低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是不敬虔的人必受严厉的惩罚，私下议论常发怨言，自夸又谄媚人，随从自己的邪情私欲，引人结党纷争。危险的不单是这些人的教训，还有他们那不前进的将把人引入歧途的败坏的生活方式。第十七至二十三节主题是嘱咐读者要长进，犹大称读者为亲爱的弟兄，原文是被爱的人，提醒他们基督从前已经说过教会里必会出现这种好讥诮的人和假教师，最好的防御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迫切地仰望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向这些不前进的人表明神的爱和怜悯，搭救自己所能搭救的人和谨防被他们所沾染。最后24至25节是全书的结语，犹大书的结语是圣经里最动人的祝祷之一，犹大颂赞基督保守的大能，称颂他那要使教会在神面前无瑕无疵的应许。犹大书的主题与目的是犹大写此书嘱咐信徒要照着圣经为真道争辩，并要斥责那些污秽败坏的假教师。犹大书的实用信息是基督徒必须准备随时与不敬虔的人为真道争辩，这些人的教训或与真道相左，或对他先知迦叶。 犹大书的主要教训包括基督徒被召蒙爱为神保守，信徒要为真道争辩，圣经已将真道完全明确的启示出来，丝毫的添加或删减都是不可以的。神在圣经中对真理的启示是完备的，假教师已混进了教会，假教师是不前进的，过着败坏自夸的生活，将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承认基督是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随从自己的邪情私欲，引人结党纷争，神必惩罚不敬虔的假教师，甚至连圣天使也不肯自己责备撒旦。基督从前已经说过，教会里必有假教师出现，信徒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热切的仰望基督的再来，和怜悯不敬虔的人尽可能的搭救他们。基督能保守信徒不失脚，叫他们在神面前无瑕无疵。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独一的真神，我们的救主。犹大书的相关经文包括哥林多前书4章6至7节，叫人行事和教导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提摩太后书4章2至5节，说到在末世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但是基督的工人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尽我们的职分。提摩太后书4章16至18节，说基督会给他的工人加添力量，让他们有机会、能力和胆量把福音向人阐明，主也会救他忠心的仆人脱离诸般的凶恶，进入他的天国。提多书1章10至16节，说假教师是贪无义之财，违背天良，行污秽的事。彼得前书1章3至5节，讲到基督徒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神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后书2章1至21节，讲述假教师是贪财、淫乱、狂妄、欺骗、虚谎和污秽的人，神对他们的审判必不迟延。彼得后书3章3至4节，说末世必有许多好讥诮的人，尤其是会嘲笑关于基督再来的应许。犹大书的特色包括要为真道争辩，所当信的真道已在从前被一次完整的交付圣徒，假教师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圣天使与撒旦为摩西的尸首争辩，天使长米迦勒不肯自己责备撒旦，当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怜悯存疑心的人，要从火中抢救出一些人，和最后的祝福，愿荣耀归给那能保守我们得荣耀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真神，即耶稣基督。我们对犹大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彼得后书和犹大书向我们再次提醒主必再来的应许，并向我们揭示假教师的真面貌，愿我们能因此殷勤地在主的恩典和知识里成长，让我们不致像那些没有根基的人，在异教和异端的狂风巨浪面前被吹来飘去。我们愿在你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常在圣灵里祷告，也求你保守我们常在你的爱中。我们相信，我们既然是你的工作，你必领我们得到你从永世就设计给我们的在末世显现的救恩。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